可以开始吗？好，开始啊！我们开始主日学，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给我们的恩典，仰望你透过你的话语给我们传递的信息，也透过话语给我们建立的生命的这个盼望。愿主继续来使用这个主日学的时间，也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将你的信息尽量准确地传递给你的百姓。愿主保守我们接下去属于学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进入这个撒迦利亚书。我们教会今年就讲这个小先知书，那我讲撒迦利亚书，我会讲马拉基书，把最后两卷讲完。那撒迦利亚书呢，也是非常特别的一卷书。小先知书我们叫做小先知书，实际上它在这个先知当中所产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它里面所包含的信息的内容也相当的大。虽然这个书卷呢，这个未必它的篇幅比较长，但是信息的内容呢是很大的。那撒迦利亚书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纲哈。我先从这个第一点来讲撒迦利亚书在圣经中的地位。那这卷书呢，它的写作目的和作者我就先做一些的介绍。那这个作者呢叫撒迦利亚。那撒迦利亚呢，这个书卷呢本身这个人的名字叫耶和华纪念希伯来文叫做耶和华纪念或者叫做耶和华记得就神记得这个是撒迦利亚的意思。那撒迦利亚呢，在旧约呢有29个先知和他同名的，总共29个先知都叫做撒迦利亚。那怎么分别这个撒迦利亚到底是哪个撒迦利亚呢？就从他的父亲的名字来分。那有关撒迦利亚书呢，这个先知他到底是谁呢？是一个有一点这个困难的问题。那在这个旧约的里面呢，提到先知撒迦利亚，讲到被杀的这个撒迦利亚，那是在历代志下24章呢20到22节，是讲到他的父亲耶和耶大，他的儿子叫撒迦利亚，后来被王杀了在圣殿里面被杀掉。但是呢，这个撒迦利亚也是被杀的，在旧约的当中呢，他显然和那个撒迦利亚呢不在同一个年代。那这个撒迦利亚呢，他是在耶路撒冷他们被掳以后回归以后的这个撒迦利亚先知，那是在列王记下的那个撒迦利亚，所以他不是同一个撒迦利亚。那这个撒迦利亚也被杀了。那他被杀呢是谁说的呢？是耶稣说的。然后呢，他的分辨是他的父亲的名字叫做巴拉加，在马太福音的23章35节，耶稣说巴拉加的儿子撒迦利亚被杀。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有人产生一些的争论，说到底耶稣讲的是这个撒迦利亚吗？到底是作者写错了呢，还是耶稣他讲的这个有一点误差呢？这个说法显然是我个人是不接受的。那耶稣讲的撒迦利亚就是这个撒迦利亚，巴加拉的儿子，他就不是耶和耶大的儿子的撒迦利亚。换句话说，两个撒迦利亚都被杀了，一个是记录在历代志下24章那边撒迦利亚，一个呢是耶稣所讲的这个撒迦利亚。那应该是撒迦利亚书这个作者他也是被杀的，尽管没有旧约所记录的，我们可以查到的记录的这个经文说有这个撒迦利亚被杀，但耶稣说他是被杀的，就是因为耶稣他不是人类的作者，他是上帝，他有很多的启示，那他知道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每个先知的经历耶稣都知道，说这个撒迦利亚被杀就是耶稣说，也就确定他是被杀的。那这个撒迦利亚被杀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到后面我会讲这个事情为什么他被杀是重要的。那这个撒迦利亚呢，这个作者呢是在这个尼希米记12章16节呢有讲过这个撒迦利亚，也是这个撒迦利亚，他是一个祭司，那他也是呢犹太会堂的成员。 在以色列人回归以后呢，他们开始有会堂的这么一个习惯，原来没有，原来有圣殿。后来被掳以后呢，他们在被掳地呢建立了会堂。我们在新约的时候看见啊，在会堂啊，很多会堂是历史从那个时候发展过来的。那在建立会堂以后呢，他有会堂里面的 member， 那会堂成员是什么呢？是所有会堂呢有一个代表的这么一个所谓的我们叫一个组织机构，那他们呢来管理所有的会堂，那这个叫做会堂成员啊。我们教会呢可以叫我们这个Board of Elder， 叫长老团的人，有点这个意思啊，这个意义有点像哈，但不是同一个概念。那会堂的成员他是这么一个成员，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有很好的一个属灵的状态，然后呢被很多犹太人所认可。那这个会堂的发起人呢是尼西米，尼西米呢他回归以后呢发起了这个会堂，然后由以斯拉来主持。我们看旧约，看以斯拉记，看尼西米记，他们是同时代的人，他们彼此有同工，然后呢也和撒加利亚呢他们互相都有同工，都有认识啊。那撒加利亚呢他是出生在巴比伦的人，后来跟着所罗巴伯呢和约书亚是大祭司哈，返回到耶路撒冷啊，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呢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撒加利亚这个人，我们看起来比较生疏，实际上在当时他们回归以后，撒加利亚是一个很有名望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一位先知。那撒加利亚呢他写了撒加利亚书，那这个撒加利亚书什么时候写的呢？如果你到网上查呢查出来这个年代可能未必是准确的，有的还说这是公元前400多年，这个不准确哈。撒加利亚书写作时间大概在公元前520年到公元前518年，这个时间他写的撒加利亚书。那这个时间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呢在516年犹太人的第二个圣殿被建成了犹太人他有第一圣殿所罗门建的，第二圣殿是他们回归以后在耶路撒冷重建的第二圣殿，那被建成了。那建成呢，在建成之前2年到4年，撒加利亚呢就写了撒加利亚书。那写撒加利亚书的时候，你就知道哈，跟撒加利亚同时代的先知叫哈该的。那前面周牧师有讲过哈该书，哈该呢，他写哈该书就是让以色列人要建圣殿。那以色列人这个圣殿呢，它原来是被打断的。这个圣殿呢，实际上在公元前536年，以斯拉回去的时候已经开始建了。建了以后呢，他们后来受到旁边的影响，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原来要参与建圣殿。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他不是纯的犹太人，当时和他们是有分别，是当时亚述，他掳了很多这个以色列人去了这个亚述地，又派了很多亚述人回来住在撒玛利亚，所以撒玛利亚呢叫做混杂的这群人。所以他们呢要参与建圣殿，但是呢被拒绝，不让他们参与。然后呢他们就破坏建圣殿的事情，他们告那在这个里面你要看到呢，当一个信仰它是混杂的，那我们不讲人种啊，这撒玛利亚，当这个信仰是被混杂的，他们会破坏纯正的信仰，很有意思啊。混杂的或者说是偏离真理的信仰，它反过来会逼迫纯正的信仰，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讲的耶稣是被法利赛人和祭司长逼迫，那所有的都会这样。所以保罗说，凡立志在地上敬虔度日的，你都要受到逼迫。这个是我们对信仰的一个准确的判定啊。我们作为基督徒说，我这么追求，我这么纯正，我这么好的信心，为什么那些叫做信主的还会逼迫我呢？就会这样，这事实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在信仰内部当中的很奇特的一件事情，会在信仰的历史当中一直的发展。所以当时呢，以斯拉和所罗巴伯他们就拒绝撒玛利亚人进来和他们同建，就产生了圣殿的这个停建。 但是他们的拒绝呢是对的。就好像我们和我们的信仰有一定距离的所谓叫做信仰的，我们会保持距离，我们不会去deny 他们，我们也不会去逼迫他们，我们会保持距离，我们也不会和他们有产生很强的那种的冲击，都不会的但是呢我们要预备好可能会被人家用各样的言语来描述我们的状态，那是负面的言语，那这个是要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的，那实际的逼迫是没有，所以这个是当时建圣殿的情况。那在这个当中呢，他们被逼迫圣殿停建就不是一个唯一的原因。如果你读过哈该书，包括读撒迦利亚书，你会发现当被逼迫的时候他们停止建圣殿只是原因之一，还有重要原因，他自己不想建。所以哈该书呢，他责备这个犹大人，你们不想建圣殿，到撒迦利亚书仍然是责备他们。那哈该他的责备的重点就是说，你们自己建天花板的房子，你们不想建圣殿，是指你们生活的专注都在你们自己的生活上。因为犹太人他们回归以后，虽然这个回归是一个很好的回归，上帝有神迹给他们70年回归，然后圣殿也重建了，有机会给他重建，但是他们并没有专注在信仰的建立上。那这个情况在信仰的当中一直会发生的，就信徒他到底有没有专注在信仰的建立上，还是被他的日常生活经常的吸引，他的专注点在日常生活不是在信仰的建立，这个张力是一直存在的。在当时的圣殿的这个建的时候，犹太人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点。那同时还有一个点，在撒迦利亚书特别提的是什么呢？他们并没有真正回转归向神，这两样是放在一起的。他有没有专注于真正的好好建神的圣殿，和他有没有真正的回转归向神，这两件事是一件事情。所以在哈该书和撒迦利亚书的这个连接点上，他把这两个点全部都点出来。那撒迦利亚书呢，比较专注于说你们并没有真正回转归向神，所以你们不想建这个圣殿。那他们不仅想建圣殿，给自己建造很好的房屋，天花板的房屋，他要追求自己的生活，使他们在神面前也不会有真正的悔改。那这个事情的连接点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碰到的一个我们之间的一个张力，我们要过日常的生活，但是呢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的状态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是不是比较准确的，不是我们否定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怎么日常生活和神的这个专注，这两样能够有对的一个连接点，这个是挑战。那这个是在建圣殿这个事情上所看出来的。那他们呢，这个在536年他们就开始建，后来停工，到什么时候呢？到520年又开始恢复建公元520年，就是撒迦利亚书，他写撒迦利亚书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建了，然后很快就建成了，到516年，那最多是4年就建成了，就全部完工了，所以后来建的速度是很快所以前面停了这个将近停了20多年的时间16年的时间，后来又重建，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有关圣殿的问题当时的信仰状态。那这个状态呢，然后撒迦利亚写撒迦利亚书，在这个点上有强调。然后我们在后面看在圣经中的独特地位和重要性，撒迦利亚书不单单是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对当时犹太人的劝诫，建圣殿回转归向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前面讲到撒迦利亚书是弥赛亚预言，仅次于以赛亚书的这卷书，所有的旧约的书卷的里面，以赛亚书是有关弥赛亚预言最多的，我们比较熟悉的以赛亚书的53章，整章圣经讲弥赛亚。那以赛亚书的很多的章节11章很多的章节都在讲弥赛亚预言耶稣基督的。那其次呢，就是撒迦利亚书，预言非常多有关弥赛亚，这个是前面讲的这个部分。然后呢，他不但预言弥赛亚的降临，他还预言弥赛亚或叫基督他被拒绝，然后呢他在全地作王， 还预言基督的再来。所以呢，撒迦利亚书呢也被称为旧约的启示录，他对世界末日基督再来的预言是旧约里面最多的。那我们讲的但以理书也有，但以理书它是预言了一些的点，但最多的这个预言的是撒迦利亚书，有关世界末日、有关主再来的啊这个情况啊，是撒迦利亚书的这个记载。那在这个当中呢，他预言基督再来，然后呢要鼓励唤醒民众呢要重建圣殿，他把这两样放在一起是很奇特的。基督再来在撒迦利亚书的预言的当中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基督的第一次降临，一个是基督的再来，两个都有。然后呢他鼓励民众在当下建立圣殿，是让他的民众来预备基督再来，你的生命状态可以迎接他，也在预言基督再来的时候你非得预备好以后你才能够让基督再来。那这个是有关重建圣殿的这件事情。那这个圣殿呢他们建了，他们重建建好了，这个圣殿建立的怎么样呢？这个圣殿建立的不太好。大家如果还知道的话，在新约在大希律，他曾经的帮助以色列人再建圣殿，他不是把圣殿重建，他是把很多残缺的地方、很多不好的地方把它补足，让这个圣殿呢恢复第一圣殿那种的辉煌，这是大希律做的。那在这个里面，你又看到很奇特的现象，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重建圣殿，但是建的比较残缺，并不完整，没有恢复原来圣殿的那个荣耀的情况。后来竟然是以东人大祭司大希律，他把圣殿重建了，建立的好像恢复了以往的辉煌。你在这当中会看到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建圣殿和以东人大希律有啥关系？跟他没关系。这个圣殿是属于耶和华的选民的，那大希律把圣殿建立的那么辉煌有什么意义？它的意义就是它可以更好的统治犹太人，更好的在那边掌权，和上帝圣殿的真正的意义有关没关？没关。那在这里面我拉到今天的视角，如果你去过圣彼得大教堂啊，非常像的一种的情况。当他建立这么天主教后来的历史建立非常宏伟的教堂，我去过科隆哈、我亲身去过科隆，但圣彼得没去过啊。那么宏伟的教堂，人所建出来的那种看起来很荣耀的教堂，那个意义到底有没有实现在那个建教堂的人的身上？这个是另外一层的含义。所以没有把神的殿建立到原来的情况，有缺残，没有实现圣殿的意义，把圣殿建立得非常的辉煌，没有任何价值。那这个是从我们信仰当中看到的两个点。一个点就是我们需要在神的里面把我们的殿建立得更加完全。那从这个角度我引到我们个人的生命，不是建筑物，不是教堂，我们个人的生命都需要在神的里面被神建立得更加的完全，和他的心意，而不是一个残缺的状态。当时犹太人他们在建立圣殿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另外一个，我们个人生命的建立不是一个表面的辉煌，而是一个真正实现圣殿的意义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信仰，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我们所建立的教会都是这样一个情形。所以对于所有的人来说，我们面对信仰，我们遇到的这个挑战基本上都会重复撒迦利亚书或者撒迦利亚当时那个时代这些的挑战，我们基本都在重复啊。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我说除了耶稣的死没有重复，其他都会重复的。那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挑战，那这个挑战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站立得住？那这个就是重要。那重建圣殿呢，他讲到弥赛亚会降临，也鼓励呢 受外邦逼迫压迫的民众呢，耶和华会纪念他们。那这是一个重建圣殿呢，当时犹太人缺乏的信心，因为他们在重建刚开始很热烈，后来呢被逼迫以后就停建了，停建以后他们信心就软弱了，所以呢就不再想继续建下去了，这是一个逻辑的推论。那这一个事情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挑战是一样的，我信主，我刚开始很追求，但是一段时间我发现挑战很多难处我胜不过，我干脆就不信了，我干脆就远离了，这个情况是相似的。所以建立圣殿所遇到的挑战和我们建立个人的生命的挑战实际上是一样的，那这个情况都会出现，我很坦诚地讲我也会出现的，特别是这里年纪偏大一点，还没有老到那个地步哈、啊。61岁偏大一点，有的时候真的会给自己说软弱的话，跟上帝说，你看我这个拼了这么多年哈，这个做到现在呢也是有点这个伤痕累累啊，然后呢我现在靠近要退休了我就早退了算了吧哈，这个侍奉不容易啊，就我在昨天我在预备讲到预备主日的时候，我还在跟神有这样的一个互动，我就说我好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好像这个上帝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我好像我刚开始这个奉献做传道人的时候，但我那个很热烈很火热，包括我们刚职堂的时候，我们几位老的这个信徒不是老信徒哈，在教会比较久的信徒，你们大家都知道我那个时候的情况真的是蛮火热的。现在我的状态，我自己考验我自己，考察我自己，我觉得我没有像原来那么情况，是不是我心向后退缩的结果呢？还是真正是侍奉的方式转变呢？我现在在神面前求神光照，年纪大了以后一定要换一个这个方法的，我要在神面前求神光照，不敢随便就给自己开脱要考察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他们圣殿的这个建立会产生这个问题，那撒迦利亚说，你再建圣殿，不管周围的环境怎么样，怎么逼迫你，上帝纪念你，神会纪念你的。我们后面查到马拉基书呢，大家可能会看到这个经文，耶和华在天上侧耳听地上的人，他们在讨论有关耶和华的事情，他侧耳在听。所以我们这些在地上来跟随神的人，我们到底有没有确定，今天我们在讲主日学，各位坐在这里还有的在家里听的，我们确不确定上帝在天上在侧耳听我们，我们在讲，我们在听，我们在这里来预备我们自己，上帝有没有亲眼看侧耳听，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回到撒迦利亚，他说耶和华纪念，或叫耶和华记得，上帝是 remember you， 他记得你。那这个呢会让我们在地上跟随神的脚步呢会有很大的不同。那在第三点上呢，他讲到这个民众呢需要悔改，要活出圣洁，然后就沉寂了400多年，到了施洗约翰才显出一个征兆，施洗约翰出来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在撒迦利亚他叫人悔改的这一个呼召，很强大的呼召，说基督会再来，基督会来，基督会再来的时候，沉寂了400多年，我们叫做静默期。那为什么有先知的呼召，然后预言基督来和基督再来，也告诉他们耶和华要纪念，他们仍然没有真正回应先知的呼召悔改呢？造成了沉寂400年，上帝不理他们，和他们不说话，为什么这样？撒迦利亚被杀，我就回头讲，这位撒迦利亚被他们杀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讲的。所以他们杀了两个撒迦利亚，一个在圣殿里面的耶和耶大的儿子祭司撒迦利亚，一个写撒迦利亚书的撒迦利亚。换句话说，虽然没有记录在圣经的里面，但是在那个时候，在撒迦利亚先知写撒迦书这个撒迦利亚的时候，他们把他杀掉了。他所有的呼召，所有的让他们回转，然后有关基督来基督再来的预言，在他们 耳朵里面完全都不能进去，到一个地步他嫌他啰嗦就把他杀了。那从此上帝就不再和他啰嗦了，这个是大问题。听到从先知来的话，听到圣经给我们传递的教训，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啰嗦拒绝了，大概以后就不啰嗦了。那这个不啰嗦的结果就是上帝不再和我们说话，那个结果就不是个好的结果。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你来观察他们当时的情况，真的是蛮特别的。经历了以色列北国、南国，一个被亚述灭，一个被巴比伦灭，然后呢又经历了耶利米的预言说70年以后一定会回归，真的回归了，然后又经历了居鲁士王恩待他们，他们就真的回来又建圣殿，然后还有波斯王恩待他们，尼希米回来真的建了圣殿。这么多的失败和神迹，上帝的作为都给他们了，我们在圣经都看到，最后竟然没有产生相应的果效和反应。那这是非常大的，后面撒迦利亚书会讲到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是叫人去反思的。叫做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叫做你这个要有教训哈，你一个沟里不能掉两次哈，挂一个钩，过一个沟你不能摔两次哈，这个摔多少次都不知道。那在信仰的当中，为什么是什么力量使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这么重复呢？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这么大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要重复呢？我们也看了很多的信徒啊，我们都观察认识的，他一直这样重复，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什么力量产生的呢？那还是回到撒迦利亚的主题，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真正看到基督来和基督再来的那个真正的将来的归宿，那个是最重要的。那这是信徒，当我们在地上的状态没有定睛在天国永恒的盼望，而是在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入到犹太人当时的光景。尽管有很多的教训，尽管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就不断的在重复。这也是整个旧约以色列人的情况，在上帝面前蒙恩了，那就开始偏行己路，然后受到一些痛苦了，来到神面前呼求，那神听他呼求解决他的困难了啊，又开始偏行己路，然后又开始这个受到困难以后又被神惩治，又回来呼求，重重复复，反反复复，就这样子。那这是人面对信仰当中非常大的一个困境，一个艰难啊。那这个困境和艰难，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在旧约已经给我们演了很多场戏，一出一出的戏一直给我们演，那演到现在到今天，我们也看整个的西方的社会，从耶稣基督的福音开始传到西方，到现在我们再往前看2000年，我们是中国人是更晚的，还是在重复。那这是一个在撒迦利亚书我们带出来的这个信息啊，上帝和他们就断绝，然后呢到了400多年以后，到使徒约翰重新开始跟他们说话，他是先知啊。那对基督徒的重要意义在哪里呢？就是基督的降临的预言，对我们来说，撒迦利亚是将来史，基督会来，基督会再来，他讲两个来哈，基督会降临来，基督会再来，两个。那对于当时的犹太人呢，这两个都是将来史，是吧？对我们呢，一个是过去时，一个是将来时，是吧？那对我们来说帮助就更大一些，是更大吗？我们现在的信仰的情况比撒迦利亚的时候的犹太人会更好吗？可能都未必哈。所以呢，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守住神给我们的信心，珍惜神给我们的信仰，我们应当会更好因为我们有很多次的机会是做事后诸葛亮，都被我们看准了，因为已经发生了。 那他们做事前诸葛亮比做事后诸葛亮更困难啊，我们更容易。如果能够守住信心，对我们是更好。但如果守不住呢，那就重复啊，这样一个情况啊，那相对来说呢，就更加的可怜哈，更加的可怜。那后面讲的第二个要点就是真正认罪悔改，追求圣徒建立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迎接基督再来。那这是我们需要在这个时代的。我们看一节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哥林多前书十章的11到12节。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呢，保罗特别对外邦信徒他做出一个提醒，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那保罗说呢，前面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到第十节都在讲到过去犹太人的教训，他们失败的教训。那这个教训呢是给我们写的，所以撒迦利亚书他这边的经文所记录的所有的警戒，然后他们没有听，后来产生了后来400多年的静默期，是给我们写的，给我们后来的人再次蒙神的恩典能够信主，然后我们重回撒迦利亚书，看撒迦利亚书里面所写的这些的内容，以及当时犹太人和撒迦利亚的互动，他们把他杀了，对我们来说产生的一个提醒，一个借鉴啊，这个是这个部分。然后呢，我们回头来，我们来看这个撒迦利亚书的主题和它的主线哈。那这个主题呢，它讲到真正的悔改，得以归向作王的基督。那我在前面就讲到要真正悔改啊，归向作王的基督啊，我把没有中间有个逗号，我把它这样子连在一起写啊，这个看起来是一句话啊。那这个是主题，那这个主题呢和后面所有的预言呢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作为犹太人他没有悔改，后面基督来和基督再来对他来说实现不了基督救恩的意义，没有意义，必须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才有意义。所以撒迦利亚书在这里面特别这样讲了以后，也让我们后来的特别是外邦人信了耶稣的人要准确的来判定我们信仰的情况在上帝面前是否能够站立得住。那这一个悔改归向神，迎接基督来和迎接基督再来这件事情，实际上在新约的里面已经有很多这样类似的教导。比如说耶稣讲过10个童女的比喻，当主人再来的时候，5个预备灯油，5个没有预备灯油。耶稣讲过银子的比喻，5000两、2000两、1000两。耶稣讲过撒种的比喻，要结出果子来。那这个教导实际上和撒迦利亚书它所承载的你要悔改归向神才能够迎接来的基督和再来的基督呢，它是同样一个原则。那新约和旧约在所有属于神的人和神的互动以及将来产生的结果是同一个原则，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所以读撒迦利亚书和读福音书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没有本质的区别。那这个是讲到回转的这个问题。那在撒迦利亚书呢，它这个主题里面有个主线，那这个主线呢它讲了真正回转以后什么叫做真正回转。那首先第一个讲的你要真正悔改转向神， 真正回转是悔改以后才能转。在撒迦利亚书第一章有几节经文，等一下我们会讲这几节经文。他说你要回转归向神，回转是悔改，你才能够回转，没有悔改就回转不了。这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哈，不是说我回到教会我就回转，我回到小组回到团契我就回转，没到位。真正的回转是悔改，我原来的状态在神面前要悔改才能够产生回转啊，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要跟从神的亲自作为。真正悔改回转的人不再走自己的路，而是从此跟随神，走神带领我们的路，这个才是回转悔改以后产生的这么一个方向。那我说我回转了，我说我悔改了，我仍然是任意而行，我想干嘛就干嘛，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觉得怎么对我就怎么来，这个没有真正的回转，或者说没有持续的回转。那回转之前是走自己的路，回转以后是跟随神走，跟随神的路，那这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动作。那这是要跟从神的亲自的作为。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需要问神的亲自作为是怎么做的。那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在希伯来书诗篇上同样的经文，神说这是一群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换句话说，清醒的百姓是晓得神的作为的，我们知道神在做什么，我知道神在我生命当中在做什么，我知道神要我在做什么，然后我就在他的里面得安息了。如果不知道，那就必不得进入他的安息。那在这个当中啊，如果作为信主的人，我们考察我们的心在圣灵的里面是否有平安，这个平安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对的状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证，别没有人可以告诉你。所以在约翰一书说，当你的心不责备你，你在神面前就可以坦然无惧了。那什么叫你的心不责备你呢？这是基督徒特有的，不信主他没有。这个心责备是被谁责备？是被圣灵责备。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的。当我们心没有被圣灵责备，而且有圣灵赐给我们的平安，在神面前你就坦然无惧。这个坦然无惧意味着，就算我们主日学结束以后基督再来，我都坦然无惧在他面前。或者明天早上起来基督再来，我眼睛一睁基督再来，欢喜快乐。那这个是对的状态，这个是跟随神以后你真正跟随神的作为。如果你一直跟随神的作为，你的生命是一直在一个平安的状态的里面，基督任何时候再来你都可以欢喜快乐坦然无惧。这很重要的要点。所以我们昨天小组查经呢，我查加拉太书，他们讲的这个救恩会不会失去哈？那加拉太书保罗说你会在恩典中堕落，刚好有弟兄提出来很好的一个回应。我说什么叫做救恩会失去？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把救恩定义成一个 subject， 定义成一件东西，那这东西我来了给我了我就不会失去。那你说救恩会失去的时候，你是首先先做一个定义，然后你说是失去。那救恩是这个吗？救恩是一个东西吗？给了以后你会不会失去？我把它挂在脖子上牵个链子，我怎么样装个 alarm， 是这个吗？救恩是凭着信心活在神面前的生命状态，这叫做救恩。这个会失去吗？这个无所谓失去。这个有的就是两个，我真正凭着信心活在神的面前，或者跟随他，或者我不再有信心，我不再活在神的面前，我活在世界的面前跟随世界，这是面对救恩的两种的情况。无所谓失去不失去，这个定义本身就给人挖了一个坑，你在那边讲来讲去解来解去很辛苦的，都解不出一个准确的结果。 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救恩是一个东西给了你，你会不会失去？不是这样的。他讲到信心的种子，它会生长的。讲到信心是活的，它必须要 living 的。那我凭着信心活在神的面前，这救恩就是一直与你同在，或者说我们活在救恩的里面。啊，不是我把救恩丢了，是我活在救恩的里面，或者我离开上帝的救恩。这个是这个点，是这个点。所以很多的所谓的神学概念，我们需要把它校正一下哈，这样我们就理解圣经会比较好，有帮助。然后呢，你有了这个预备以后呢，上帝会预备，基督的降临会拯救，这是第三个大点，他会拯救。那在这个里面呢，它里面讲到信心，撒迦也讲到信心，讲到敬虔，讲到牧人。信心是救恩的根基，唯独信心。敬虔是对的生命的状态，牧人是影响你走天路的那么一个功能。那如果我们在信心、在敬虔、在牧人这个三个角度都是对的，那你是在一直活在基督的拯救的里面。那在这三个点又出了问题，那就会出现状况。啊，撒迦说这么一个讲。然后呢，第四个讲到基督再来的救恩，要讲到圣灵，讲到末日，讲到天下万国，上帝会面对万国来审判。那我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再看撒迦书，再看末日的审判，对我们来说更容易。这个世界就是面对审判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走向灭亡的世界。啊，刚刚这个普京和川普在阿拉斯加又谈判了，你看的那种谈判的情况，很多人就不再有以往的那种对世界的那种所谓的公益啊，什么叫普世价值的什么这个追求。这个世界现在有普世价值吗？普世价值在哪里？普世价值在枪口的下面，在核弹的下面，在关税的下面，这是普世价值。那这是世界的本相，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基督徒要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世界，然后再看撒迦书对末日的预言。啊，末日就是这样，它会向着方向来发展。啊，那这个是这一个主线所带出来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要讲到这个重点和难点哈，预言必定降临的基督的救恩。那百姓呢，要预备生命回应基督的救恩。所以你看，这和耶稣基督讲的你要预备迎接主人再来，这非常像的，同样的原则。撒迦利亚也是得到耶稣的启示这样写的，耶稣需求这样启示撒迦利亚的，然后他在自己在福音书里面他就要这样讲，预备自己啊，在暂时的时间给自己预备永恒的生命，这是一个对的基督徒的生命状态。啊，那在这个里面有一些困难点，那有几个困难点。比如说撒迦书讲了很多马，白马、红马，什么黑马，这个马是什么马，代表什么呢？那我在讲解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马它讲什么。然后呢，他还讲飞行的书卷，有个书卷在飞行哈，有点像启示录当中有一个书卷，大家还记得吗？启示录也有个书卷啊。这个时候我也会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讲了这个两个见证人，橄榄树哈，两个灯台，启示录有的，撒迦书也有。这为什么撒迦书叫旧约的启示录呢？啊，这两个是非常像的。那这两个书卷隔了多少年呢？隔了500多年，500-600年写的哈。 啊这是一个。然后呢，在这里面呢，还有讲到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呢，就是全地的概念。撒迦书说呢，上帝要在全地除灭1/3的用火来炼净他们。这个全地的人是什么人？是世界所有的人呢，还是单指犹太人？啊，然后1/3除掉，1/3被神熬炼，最后成为属神的百姓。这个是对世界末日千禧年的预言，在这里，它和启示录有 有重叠，这是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叫 double confirmation。 圣经很少这个 single message， 除了从耶稣来的 single message， 如果是先知给的 message， 很多都有这个 double， 都有印证，彼此印证的。那我刚才讲的，耶稣说撒迦利亚是被杀的，就是被杀的。那耶稣他是神，他是讲的话是绝对准确。那先知从神领受的再写出来，通常都有一个 double confirmation， 很有意思的哈，这个圣经。那这是三分之一被杀掉，那全地的人是什么人？然后在这里面呢，他说呢，我一个月之内要除灭三个牧人。上帝除灭三个牧人，这三个牧人是谁？哦，是不是我们教会三个牧师？三个牧人是谁？啊，这个是我到时候我会跟大家来分享。那里面还有讲到说你两臂中间受的是什么伤啊？这个到底在说什么？所以撒迦利亚书很多这一类的经文，让我们从字义上你看到找不到这个信息啊，不知道在说什么。那这个都是我在讲解的时候呢，啊，这节圣经一节一节的我把它解出来，按照我的领受啊，这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当然我是查了很多查经资料，我自己没有办法的。我用相当多的这个查经资料，我有买 MacArthur 的一本书，专门写撒迦利亚书的，那是我的，这个周牧师给我的，非常好哈，他及时的把这本书给我了，他说你要讲撒迦利亚，这本书给你，很重要。那他有很多的解释呢，John MacArthur 他查了30多个解经书，然后他给出这个结论，我就没有这个能力了，因为在我们所看到的华人的解经书当中，有关这个小先知这个解经书是非常少的。我们可取的这个资料也很有限，所以从正确的渠道取来的资料可能会更靠近这个圣经本来的意思。那第五个大点呢，我讲到这个耶和华呼召哈，要归向神，那必须要吸取祖先失败的教训，这是撒迦利亚书一开始就强调的。等一下我们会过几节经文哈，有6节的圣经，必须要吸取祖先的教训，要得到教训，有教训我们就不会重蹈覆辙。这整个的旧约圣经包括新约一直重复的跟信徒说，你不要学祖先的这个失败的教训，你要学习教训，你不要重蹈覆辙，这是一直强调的啊。这个对于信徒来说呢，在神面前啊，真的是求神来怜悯吧，让我们能够听到这个信息啊，有个正确的回应啊，这个是不断重复的。他在这个里面呢，撒迦利亚书里面有很多的经文哈，有关这个基督的经文相当多。我这边预备了很多，我就不讲了，太多了哈。基督的降临、基督的再来和末日的审判，这里面都有啊，都在撒迦利亚书里面。那我们讲到的地方，我们再来讲。然后我们来过一下，我们还有大概十几分钟时间。我们来过一下这几节经文，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那大流士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子孙。那这个呢，就讲到他的时间点。为什么这个撒迦利亚不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他是在大流士第二年八月，和哈该是并列的。同一个时间线的人，所以在时间线上呢，已经确定这个撒迦利亚不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哈。然后呢，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那你说这讲比利加呀，那耶稣讲巴拉加，那这是不同的用语，那音有一点点区别，但是同样一个人啊，同样一个人，那就是耶稣讲的巴拉加。啊，那另外一种发音的方法叫比利加啊，这个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同样一个字啊，它有不同的发音，包括做王的叫这个王，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啊，经常有重复的啊。那这个是不同的音。然后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那万军耶和华没有直接说你们要转向我就转向你们，他说我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他们知道吗？他们知道他们向列祖大大发怒吗？他们太知道了吗？刚刚被掳回归没多久嘛， 啊，整个北国都灭了嘛，南国还算是存留，贝鲁回归没多久啊。包括撒迦利亚本身是生在巴比伦的，他没有生在这个以色列地，没说有大地。你们列祖被上帝大大发怒到亡国这个地步，那最大的怒也莫过于此了嘛。啊，灭国没有灭族哈、啊，那他不会灭了这个民族，有应许在。灭国最大的怒莫过于此。然后呢，他说你们要回转。那上帝用一个他在历史当中的对他们列祖的作为告诉他们要悔改。那各位，以色列的列祖是不是我们的列祖？是吗？是也不是啊，从血缘上不是啊，从信仰上是啊，从信仰上他是我们的列祖啊，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之父嘛，啊，那是我们的列祖啊，那曾向他们大大发怒，所以你现在要回转。那这是一个用过去的惨痛的教训来告诉当下的人，你不要再重复。上帝是这样对信徒说话的。那他这里面呢，这一节经节呢，他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那到底是谁先转呢？在字看起来好像是人要先转啊，然后我就转向你们。那好像上帝让人主动吗？是这样吗？上帝没有让人主动啊，因为上帝跟人说话嘛。你列祖的情况，你看到列祖的情况，你要回转。那上帝叫他们回转是说明什么呢？是说明上帝没有放弃他们。什么时候上帝不跟他们说话了，那基本上就到400年静默了。什么时候圣经不再对我们发出任何的信息了，我们和圣经就没关了，我们和圣经无关了，我们就和上帝的关系就断绝了。那圣经发出的信息，上帝叫回转的这个话容易接受吗？不容易接受。这个张力还是存在在我们对世界和对神的这么一个选项上面，不容易接受的。所有的人，我们做肉身活在这个世界，那在世界享受快乐和在神面前辛劳的侍奉，这怎么选？大概我的选项多数是我选择在世界的快乐，在神面前辛劳的侍奉，以后再说吧。这个回转是不容易的，这个回转不是一个态度，一个 attitude， 这个回转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转变，这个是不容易的。但是不回转就是跟随世界，就是没有跟随神，就好像他们的列祖一样，上帝向他们大大发怒，就有恶果出来。那这个是这一句经文。然后四节说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上帝不要，别再效法了你们的列祖。那这个是圣经，整个旧约圣经写下所有的过去的教训都在向我们发出同样的声音，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信心的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你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恶道恶行。在这里面它有两个词哈，一个是恶道，一个是恶行，这两个词。那这两个词呢实际上有关联，有一个词比较明显，有个词不明显，恶行比较明显。那从基本的良知判断都可以，恶道不明显，恶道是讲的 your own way 啊，英文里面他这样讲的哈，第四节 from your evil deeds， 这是比较容易的。他说呢 evil way your evil ways， 我的方法在上帝面前，我的道路在神面前看的是恶的，不是善的，这个不容易判断，恶行容易啊，但是呢自己的道恶道不容易的。我不觉得我这样是好的，我这样很有效，我这样很成功，我就这么干，这个不容易。那上帝说呢这个要回头啊，然后他 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讲的列祖，他们的列祖是这样子失败的。然后呢，第五节，你们的列祖现在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这里面讲到什么？讲到永恒的审判。列祖在哪里？先知能永远存活吗？那我觉得我们教会应该是可以的啊。有些的这个其他的信徒，其他教会的，他说犹太人全部得救的，全部在天国的里面啊。这个信仰是已经糟糕到这个无语言表的地步了，那太糟糕了哈。那我说那犹大还在天国里面，啊，这个是很糟糕的说法哈。列祖那些违背神的，就是没有得救的，包括那些假先知，他就是没有在永恒的天国的里面，就是灭亡的，非常清楚。那上帝说他们在哪里，是被上帝灭掉，和永恒无关。那这个列祖显然不是亚伯拉罕，也不是大卫，也不是摩西，是指那些背离他的，在恶道和恶行当中的，将来是永恒的灭亡。那撒迦利亚呢，在永恒的角度和犹太人说话，从永恒的角度说，包括他的后面的基督来，基督再来。在教会的里面，在信徒，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要用永恒的眼光来看自己当下的人生。教会也需要发出这样的信息，让信徒的眼睛要向永恒的角度来仰望。一旦我们这个眼睛盯坐在永恒的当中，我们处理暂时就会正确；一旦这眼睛离开永恒，在处理暂时上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个定睛仰望永恒这一点很重要，保罗说我向着标杆直跑，很重要，要常常的向那方面来转眼来盯。我的目标在哪里？我目标在哪里？所以地上我是这样行，这个相当重要啊，会影响我们的地上的人生啊，包括我们对儿女各方面都会受影响啊。第六节，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耶和华定义按我们所行的，向我们怎样行，他也照样行了。那上帝说，这些的律法我已经吩咐你，如果你遵行，就是这个结果；没有遵行，就是另外一个结果。生命记，特别是生命记28章，大家去读，你看那里面，按着神的话祝福，违背神的话咒诅。如果你仔细查那个经文，祝福的经文和咒诅的经文来比，咒诅的经文是祝福的经文的3倍到4倍，咒诅的话多。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上帝对人那么凶呢？是我们自己的状态容易走到错误的里面啊。所以这个是这几节经文，那这几节经文还是要提醒当时的撒迦利亚所面对的当时的犹太人，你们要在这一个根基、这个状态的下面得到提醒，有了这个回转以后，后面的话才有意义。如果没有回转神，后面讲的话对你来说没有意义的，因为基督来、基督再来和你没关系，所有上帝的后面的预言、他的安慰、他的鼓励和你没关系。只有回转以后，后面上帝所有的对信徒的保守、安慰、鼓励和你才是有关系的。所以撒迦利亚书开宗明义就开始从这点上开始点进去，先有一个回转的状态，在神面前认真的听，然后后边所有的经文所发出的信息开始和我们有关。好，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呢，因为时间就到这里了哈，一个小时了，我就讲到这里。后面的思考题大家回去自己去看一下吧啊，我今天就不再讲这个思考题，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天父，来吧，我们先来祷告，求主来保守我们啊，开始啊，翻开撒迦利亚书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卷，里面所带出来的信息虽然有一些晦涩难懂，但是我们深信靠你的开启，我们能够明白，巴不得我们明白以后，你的信息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能够我们在撒迦利亚书当中所得着的啊，你给我们的恩典能够实现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课程到这里结束哈。